第八章第十二节，大家都翻到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读啊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世界迷失在黑暗罪恶中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主荣光照耀如同太阳当空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快来救光正为身上，牵我下眼睛重见亮光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在主耶稣里却无黑暗影踪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跟随主引导在主光明中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快来救光成为你照亮，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，牵我下眼心重见亮光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常住在黑暗中，使明者倾听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尊主名去洗净，必重见光明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，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，牵我下眼睛重见亮光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天堂极其光明，不需要太阳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神羔羊就是华美双城之光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，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，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，牵我下眼睛中见亮光，世界的真光是耶稣。阿门，阿门。好，可以拿我们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想问，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为了明白主耶稣的意思，我们要思考这句话的上下文，同时可以问光是做什么的。我们已经发现主耶稣是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，这是在第三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，我发现耶稣是生命的粮或者生命的 饼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种人，第一个是耶稣，然后有一些宗教领导，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然后有一个妇人，他们说他犯奸淫的时候是被抓的。那么我想问，这三种人中谁需要神照亮他的心呢？当然耶稣不需要，他是完美的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吗？他不是很圣洁的人吗？神圣的人，对吗？这个犯奸淫的啊，他肯定需要神照亮他的心。但是我们学习圣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真相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为相反的。我们看第一件事情，光是做什么的？第一件事是光让人看得见，光让人看得见，光把真相显现出来。第一到九节我会发现光把真相显现出来。第一节说，耶稣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。在这里，在第二节里面，你们觉得主耶稣基督给别人麻烦吗？没有啊。他假扰别人吗？没有啊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为什么呀？他们想听到他的讲道，对吗？第三节里面我会发现什么？有一些人他们来攻击耶稣，这些攻击者和控诉者来到耶稣那里。第三节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叫他站在当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觉得耶稣知道他们会来吗？他们会来到他那里吗？还是因为耶稣是人子，他可能不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愿意受到一些限制，虽然他是100%的为神，100%的为人，但是呢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为人的时候，有一件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时候他说，连人子也不知道，就是人子要再来，什么时候再来，连他也不知道。我觉得现在他知道吗？现在肯定知道。但是那时候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不让自己知道，因为如果他能够让自己享受所有的神的本性，他就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有限制的人，对吗？我们不能知道将来，如果神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不能知道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耶稣知道他们来吗？圣经没有说。但是他们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耶稣在每种情况中都显出他的主权，他在每件事情上有主权。在这里他们来试探他，我们继续读啊，第四节就对耶稣说，师父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抓到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看第六节，他们说这话是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他们要在他的生活中发现一个可以抓他的，说啊，你不对啊，你不对。他们想试探耶稣，他们不是想知道，哦，这个很有智慧的拉比，这个很有智慧的师傅，我们要跟他学习怎么办？不是，他们的目的就是，我们可以试探他吧，我们可以在他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控告他的东西。威尔瑟比牧师这样说，他们的动机是试探他，强他陷入左右两难。 如果他放妇人而走，他就违背摩西的律法。如果他叫妇人致死，就不能称自己为原谅罪内的那位。所以呢，如果他说没事，我可以原谅他，他们就说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如果耶稣说要治死他，他们就说那你是说你不是那位能够饶恕人的罪吗？这就是他们的意思。耶稣怎么回答呢？其实我想问，我们看这个答案以前，我想问另一个问题，他们真的遵守律法吗？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真的遵守律法吗？我们看一个律法实在怎么念。立位记第二十章，他们说摩西的律法，对吗？摩西的律法，那我们看摩西怎么写，其实不是摩西的律法，对吧？是耶和华的律法。耶和华借着摩西递给以色列人这个律法。我们看第十节，与他人之妻行淫，就是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，都必，对吗？都必致死。等一下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带谁到耶稣那里？妇人，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，对吗？那么我想问，男的在哪里呢？申命记第22章第22节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躺卧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奸夫淫妇是什么意思呢？男的女的在一起，对吗？他说如果遇见，对吗？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躺卧，哇，圣经很直接的说啊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节说，师父，这妇人是行淫之时被抓到的。那么谁有借口说我们找不到男人？如果他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，那么男人呢？所以呢，他们真的遵守神的律法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又错用圣经，又利用那妇人为武器来攻击耶稣。他们关心那妇人的灵魂吗？没有啊。他们很尊重神的话语吗？没有啊。请注意啊，宗教倾向于利用人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。To religion, people are a means to an end. 注重宗教的，这个不是说基督教，真的基督教，是宗教的。他们利用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但对主耶稣来说，给人救命值得他舍命。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会发现主耶稣怎么对他们回应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他们对耶稣说这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圣经，如果你写完这个故事，你觉得你会怎么让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呢？我好几年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面对耶稣试探耶稣的时候，我好几年想，如果我是耶稣，我就这样回答。哦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？他为什么用这个说法回答他们呢？后来我发现主耶稣是最有智慧的，他是最聪明的。第六节，他们说这话是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如同没有听见他们一样。如同没有听见他们一样，哇，这个很难。他们来攻击他，在地上画字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会发现， 主耶稣用他的姿势和他的话来照亮人的心，世界的光来照亮人的心啊！怎么照亮人的心呢？第一，我们先问这个问题：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什么字？圣经没有说他画画，而是画字。画什么字呢？我觉得有两个有可能性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是第一个选择，第一个有可能性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，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。耶和华神说，凡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三节，你们记得吗？耶稣的第一句我是呢，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就是他。那伤向我是什么？是什么情况？撒玛利亚夫人去打水，对吗？耶稣怎么给他介绍自己？如果你知道谁跟你说话的，你就问他，他就赐给你活水，对吗？在这里耶和华说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。耶稣说我就是他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是他，同时说如果你问我，我就赐给你活水。他的意思就是，我是耶和华吗？谁离弃我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，写在哪儿呢？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，他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他写下来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名字吗？可能啊，可能。第二个选择，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，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怎么画字，用什么画字，不是一支笔，而是他的指头，对吧？用指头画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用指头写什么？好像在圣经里面，他只有一次告诉我们用指头写了一个东西。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在锡安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见证的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哇，神把两块石板递给摩西，这个石板上写的话是什么话呢？十诫，神的律法，对吗？神的律法是神的指头写的。我们再读一遍，耶和华在锡安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见证的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那么摩西拿着这两块石板的时候，他在手上带着什么东西？神自己的指头写的话语。这个真的是原文，这个也不是摩西写的，这个是神写的话，对吗？那么在旧约里面，耶和华神用指头写话，在新约里面，耶稣用指头画字。那么耶稣在新约里面写了什么话？这个可能是律法吗？可能是。这个是第二个选择，还有另一个选择，也许耶稣基督先在地上写了律法。然后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第一次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他们不住地问他，拉比，师傅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不听我们吗？他像他说我不理你，
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他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第八节，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，所以两次，对吗？第一次画字不理他们，第二次他先给他们说这句话，很简单的话，如果你没有罪，你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。然后呢，他第二次弯着腰在地上画字。那么我刚才说还有另一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什么？耶利米书说的，离开耶和华那些人的名字，对吗？第二个选择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。那么第三个选择呢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，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弯着腰在地上画字，他写了神的律法十诫。第二次呢，可能是在这个律法的旁边，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的名字，就是那些周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可能是他们的名字。好比他说，这个是我的律法，这便是不遵守我律法的人的名字，离弃我的人的名字，可能是啊。圣经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写了什么，但是我们看得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效果。而且顺便说，我们不能让自己注重圣经不清楚的说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花整天猜测猜测耶稣说什么，耶稣写什么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。哎呀，我跟你不同意啊，那圣经没有说，我们不要注重圣经没有说的事情，我们要注重圣经实在说的事情。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画了什么字，但是他告诉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怎么对耶稣回应，耶稣用这个方式在他们心里照亮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，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。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什么话呢？第七节里面的话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听见这话，良心自责。良心自责，和合本没有这句话。良心自责，亮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科学家学习光，他们用很多特别深深的词语来解释光是什么东西。其实，好像没有一个人完全明白什么是光，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光。我们都知道光可以做什么。耶稣是光，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吗？可能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光有什么效果。在这里，他们良心自责。哦，他说的对啊，哎呀，因为他们在心里知道，他们都有罪啊。主耶稣不必说，你们都是罪人啊，你们怎么控告这个妇人呢？在你们中间也有犯奸淫的啊。但耶稣没有这样说啊。光是很安静的东西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没有罪，你就可以打死他，对吗？这个是光的本性。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良心自责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在第一到九节里面，我们发现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，让这些罪人发现他们心里的罪恶。因为光做什么？光把真相显示出来。 The light reveals reality。 耶稣不必告诉他们他们是罪人，耶稣不必告诉他们，哎，后来 以后将来你们这些罪人，你们这些伪君子会受到什么什么的审判。因为他在第八章第十五节他说，你们是凭肉身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到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到世界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相信，我不审判他。什么意思？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审判人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个世界是要拯救人，第二次来是审判人。但是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审判人，这个不是他的目的。在这里光做什么？他照亮，让人发现真相。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，我们已经发现光把真相显现出来，现在我们会发现光产生生命。第十节，耶稣直起腰来不见一人，只见那妇人，就对他说，夫人，那些告你的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你觉得主耶稣基督喜欢提出问题吗？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牧师，他有一个网页，有一张表、啊、是主耶稣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所提出的每个问题，好像是138。因为耶稣用这个方式让人面对自己，也让人发现真相。他也把新生命和新的生活方式赐给那些犯罪的。路加福音第九章56节第一个部分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而是要拯救他们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界的罪，而是要叫世界因他得救。我们看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，这个是一条常误解的经文，很多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说，主啊，没有，这是没有定他罪的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很多人误解 这句话，很多人说，啊，你看主耶稣不定他的罪，那么罪不算什么，我不用注重罪啊，罪不重要啊，我可以随便行事，可以随便生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等我们看第二个部分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也有人误解他的意思。耶稣没有告诉他，如果你不再犯罪，我就不定你的罪了，这个不是他的意思。如果你不再犯罪，我就不定你的罪了，这个不是他的意思。他却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那么不要再犯罪，因为我不定你的罪，你就不再犯罪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已经原谅你的罪，所以你就不再犯罪了。而且耶稣不定那妇人的罪，不是给他可以继续犯罪的借口，而是激动他渴望公义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二节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向着罪死了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有借口可以继续犯罪吗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。而且耶稣没有让妇人依赖自己去活出无罪的生活，而是要靠原谅所带来的恩典和力量去生活。妇人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所以你要依赖我所赐给你的恩典去生活，因为我恩待你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太阳的光让地球上的有生命的可以生活，对吗？如果没有太阳的光，在地球上就没有生命了，对吗？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 耶稣把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真生命，永生赐给那些依赖他的人，那些信靠他的人。那么这个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怎么用这些真理？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他的光能够照亮人的心，让人发现他们的罪，也能够让悔改和相信耶稣的人得着新生命，永生，丰盛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拿这些真理去生活呢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在马太福音五章，他对信徒说，对门徒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那这两节经文中间有冲突吗？我是世界的光，你们也是世界的光，有冲突吗？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，会发现哦，就没有冲突了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耶稣还在世界上吗？我们呢？我们还在世界上吗？在。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为世界的光，现在他还是世界的光，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单独为世界的光。现在他已经升天去了，他仍是世界的光，但是他怎么显示真相，把生命赐给人呢？他使用他的圣徒发他的光，他使用他的圣徒，他的信徒来发他的光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有这句非常有意义的话，从前你们是黑暗的。在这里使徒保罗对信徒写话，他说从前你们是黑暗的。从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得救以前，从前你们是黑暗的，但如今，这个但如今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你们得救了之后，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，你们是光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黑暗的，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，行走就当像光的儿女，行走就当像光的儿女。所以呢，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是光，你们是光，你们要这样生活。他没有说你们要成为光，或者你们通过行善来成为光，或者成为神的儿女。他说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呢，或者因此你们应当这样生活。有时候我的男孩子有时候不太听话，或者不尊敬妈妈，或者做一个不应该做的事，有时候我说，你是谁的儿子？
我，你的儿子。
你又是我的儿子，你就不要这样做吧，是不合适的。就是你们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是光，这样行走，这个方向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。那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世界上要发他的光。怎么发他的光呢？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话语里面发他的光。这个不仅仅是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如何彼此对待，我们怎么对待别人，我们怎么说话，我们怎么在我们房子里面怎么生活，发光，发光。我们祷告吧。天上的父，真的感谢你在我们心里照亮，感谢你把我们的罪显现出来，让我们可以认罪，让我们可以认耶稣为主。感谢你让我们发现耶稣不仅仅是世界的救主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。我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为光的儿女来在光中行走，把你的真光发到那些还在黑暗里的人，在他们的心里。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